我们再一次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也感谢你把你的话语丰丰丰富的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在我们当中师父每一个家庭，师父每一个姐妹，让我们能够荣耀你，见证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也特别把香港的光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澳洲雪梨的大火，数万多个家庭受灾，也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父啊，你说了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未忘，你仍然在火中，在暴动的当中坐着未忘。恳求圣的主因着你众儿女的祷告赐下平安在香港，也安慰火灾中的这些家庭，扶持他们，也借着这样的事情让在这样光景中的家庭和个人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你的怜悯恩典做他们帮助，因着这一切的实现，让他们谦卑在你面前的时候能够认识你，能够接受你，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世上有苦难，圣心在你里边，我们会得享平安，因为有你的同在。再次向你献上感恩，恭恭敬敬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中，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保罗在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要讲的只有这么几节，九到十六节。听到保罗提到圣灵在属灵世上所做的光照工作，所以这一段呢，主要是讲到圣灵的工作。从保罗在上一次二章四节，他讲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怎么样呢？用圣灵和大能明证，说明了什么呢？哥林多信徒的信主不是靠着人的智慧，是神的大能。在二章五和十二节更讲了，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怎么样？神的大能，以至于他们看出，在他们看来似乎愚拙的福音，却是神的大能，却是神的智慧。这也是我们上次背的经文啊。在今天的经文里边，他再次提到，只有神界的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在这一节经文里边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切都是圣灵在哥林多信徒中工作的结果。两千年前圣灵在哥林多信徒中工作，在今天仍然在你我的心中工作。福音是神的大能，但福音也是超乎人的智慧和人所能理解或接受的。若不是神感动，若不是神的灵感动，谁能呼叫他是阿爸父？福音有神的应许，有父神的应许，在第九节就说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呢？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我们在分组查经的时候，需要各位把九到十六节在分组的时候把它好好读一遍，因为我们当中有人回家并没有读，因为上一次我超时了，超过我的时间，所以我今天呢就想我们不要一起来读，你们分组的时候把它读一遍。在二章九节，保罗是引用了以赛亚书啊，来形容什么呢？神为人预备的救恩是这么的奇妙，这么的超然。怎么说呢？以赛亚这位先知还是主前七百多年前的人物，主前七百多年前。那在这边我们就看到福音是超越了人的时空，超越了。 加起来有2700年了，距今天。但是我们仍然在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啊，福音呢也显明了世人所不能想象和不能明白的，确实借着圣灵的工作，被那些爱神的人，爱神的人，你看你那九节，神为爱他的人谦卑顺服在神面前，一个爱他的人所能够明白。上一次我们也讲到了，不管你的社会地位，不管你在世上的学问有多么高和多么低，或者没有受过教育，福音是神的大能。只要你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只要你有一个爱神的心，这个为世人所不能够明白的福音，你确实能够明白。在我们教会里边，你可以看到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学问的人都有。你看到有人能够把救恩的真理讲得那么清楚，有人你觉得他拙口笨舌，但是呢，他传起福音来一点都不落后于人。有的人虽然念了很多书，但是也不见得比那个没念什么书的棒。重点是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谦卑自己，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顺服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爱神的人。什么是爱神的人？完全顺服在圣灵的掌管之下，完全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啊，眼看耳听心想，这是人观察事物的基本功能。福音呢，借着这句话告诉我们，也是超越了人的感官。可是若没有神的启迪让你开窍，人还是无法了解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真理。若不是圣灵感动，若不是神感动，前面已经说了，没有人能呼叫他是阿爸父。所以在属灵的事上，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边向他传，或者我们没有传以前，我们内心就一直的不住的在为他祷告，求神开他的心窍。因为我们的背景，我们信仰的过程都不一样，我们的智慧也是有限，我们只有为他向神献上祷告，求神光照他，求神开他的心窍。当你讲的时候，他有个受教的心；当你讲的时候，怎么样，他能够听得明白。还有当你讲的时候，不该讲的话，求神拦住我们的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讲了一大堆不该讲的话，但是该讲的却忽略了啊。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虽然现在时代不同，从以赛亚先知到现在2700年了，属世的知识、学问、哲理、科技，因着时代的进步日新月异，但今天在你我的周围冷就是一样，世人对属灵的事仍然是不能怎么样领悟，没有办法领悟。这也难怪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面对着各样的反应，因着他不能领悟，他觉得你是迷信；因着他不能领悟，他觉得这些话你讲的太可笑了。基督徒常常感恩，在他们认为本来就是应该如此嘛，基督徒什么事情都和神拉在一起，他们觉得我们会莫名其妙。在出传福音的过程中，我相信在座的都有这种的经历。保罗在2:10-15，他用人间的沟通来说明我们怎么能够理解，怎么能够明白福音。他说，人和人之间倘若对方 我和你之间，假使你没有意思，让我知道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的想法。若是你不想我知道，我没有办法知道，我是没有办法知道。照样，除非神愿意向人类启示他的心意，否则你我有没有办法知道神的心意？没有办法。感谢神借着圣经让我们知道神下赐下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是他向我们主动的来启示神的心意，是他主动的来感动你，是他主动的在你的里边光照你，让你畏罪畏义，自己审判自己，让你被光照的时候看到你是一个罪人，使得你不得不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上一次我在讲的时候，那一家子信主，那个家的弟兄向他传福音的时候，真是很固执，而且也不信。可经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在夜里醒来的时候，看到他太太在照顾他的妈妈，他自己弟兄的妈妈，他自己的妈妈一次又一次的去厕所，妈妈已经90来岁了，老人家夜里去厕所不是一次，一次又一次。哎，他以前从来都没有注意过这个事情，当那天晚上注意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哎呀，他为罪自己责备自己。在外边人家都讲他妈有一个孝顺的儿子，他那天责备自己的原因是什么？他妈是有一个孝顺的媳妇，并不是孝顺的儿子。他觉得他亏欠他的太太，多少个夜里是太太起来扶着他妈妈去厕所，而他在呼呼大睡。那一天夜里当圣灵这样光照他的时候，他才醒悟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才醒悟到自己对太太的亏欠。然后他推着他太太，就和太太说，我对不起你啊，我对不起你。这是圣灵的光照，为罪为义自己审判自己，让我们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若没有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不觉得有这个需要，需要福音，我们不觉得有这个需要，需要救恩。唯有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赦罪的大能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会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他，是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赦免了我们的罪，是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大恩，是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怎么样，是又真又活。所以保罗在这边引用以赛亚书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在主前那么久以前，圣经就已经预言了，他给我们的是超出我们的眼睛所求所想的，是耳朵未曾听到，眼睛未曾看到，因心也未曾想到，这个就是福音，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主动亲自向我们启示。神启示的目的有两方面，一呢是信徒，是你我可以明白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神的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没有信主以前，你看圣经不容易明白，就像是犹太人的神话一样，但是一点点当你信了神的时候，你信了耶稣的时候，圣灵在你的心中怎么样？是你的心窍开了，是你能够读得明白。而且奇妙的是，在座很多老基督徒，很多人都在读圣经，而且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圣经的权威，圣经的专家， 这么多年，一年一年的过去，你每次是读圣经的时候，神子总是会把不同的亮光给你，借着圣经来和你说话，这是他的奇妙，让我们能够明白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有关神的事。在下面12节会讲，信徒已接受了从神来的灵，因为信受圣灵，信徒有圣灵的内住，所以信徒能够知道明白本来是向我们隐藏的事情啊。那第二呢，圣灵也会给我们合适的话，叫我们能向别人传达这些真理。我个人有非常的经历，当我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一些人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我就拼命的祷告，当我开始和人家讲的时候，真的是发觉在需要的时候，他把话合适的话就是给你了，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也给你了刚强壮胆的心，本来是紧紧张张的，他给你刚强壮胆的心。我前一次也已经讲过我的母亲，在我的母亲身上更是让我强烈的感受到，每次在他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圣灵与他同在，圣灵把合适的话借着他口传达出来。我有的时候这样看看都不相信那是我妈讲的，你这么有智慧呀，确实是如此。我们有愿做的心，你看到圣灵就借着你来工作。那些没有信的人，他们内心没有圣灵，所以他们不能够明白，也无法接受属灵的事。所以从这节经文里边，我们就看到，若是我今天向人传福音，他反应很剧烈，你不要吃惊，这是非常正常的。耶稣基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都有很多的人拒绝。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我们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求神继续动工，深信神的应许不落空。神爱世人，神的应许不落空，因为他愿万人得救，怎么样？不愿一个人沉沦。当我传福音受到别人的抗拒，也是让我知道自己的有限，也是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也是让我谦谦卑卑的更多的仰望依靠神。当有一天这个人就像那个弟兄一下子信了主的时候，我那种的喜乐远远超过我当天就带他接受主的喜乐。神的应许真是不落空。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对神的应许要非常的紧紧的抓住。我们相信他怎么样呢？怎么说怎么样必怎么成就。有的时候我们心急啊，但是若是你相信神的话，怎么说必怎么成就的时候，你在急的当中还是能够存着感恩的心。神呢，他今天虽然没有接受主，但是你借着我的口把福音传给他，我知道这是撒种的工作，这是翻土的工作，这是预工，时候到了的时候，你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以至于我们可以天天为我们周围这些抗拒福音的人，还是可以向神献上感恩呢？还是可以向神献上感恩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刚才已经说了，原来我这么的有限，明明我以为他可以跟着我接受主的，原来人心是这么的刚硬。我们算什么？万人当中你拣选我们，我们算什么？在我信主的过程，就在那一刹那，你给我一个柔软的心。我们算什么？这么多年来背逆你，虽然信了主，有的时候不顺服你， 但是你还是有说不尽的恩典，怎么样？乐意向你的儿女施恩呢？神若动怒，谁能在他面前站得住呢？前一阵子北加州的大火，最近你们看到雪莉的大火，多可怕！我们今天在世上平安度日，不是理所当然的。天天带着感恩的心，看看香港，多少人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多少人现在急得要出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今天能在这个地方平安的度日，但是我们也带着怎么样祷告的心，为各地的需要，为各地的难处，求神怎么样呢？兴起他的众儿女，借着他众儿女的祷告，让更多不认识神的人，借着这些苦难，把这些人也逼到神的面前。我记得以前我妈妈奶奶他们很久很久以前，在我还在小学，有事没事就求老天爷救。中国人有一个神的观念，他不知道是耶稣基督，他会救，求老天爷。当这些人开口求老天爷的时候，让基督徒就在他旁边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我们自己预备好了没有？我们周围若是有人在苦难中，在需要的当中，你的帮助真的是有限，你的时间有限，你的爱心也是有限，你能不能够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你能不能够和他很清楚地讲救恩的真理，让他不只是有人的帮助，也更重要的是有什么帮助？有来自神的帮助。教会有很多的主日学班，我们在座虽然是年长，抓住机会，不管是年轻的年长的，抓住机会好好的装备自己。我们在座很多的家人、配偶、儿女，还有不信的，今天刚好有个机会，你要向他们传福音，预备好了没有？刚好你有这个机会，你知道怎么向他讲吗？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这两处的经文，这两处的经文，我需要请大家念一下，请。在十三节那边，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它括弧里边也可以把它翻作将属灵的事。属灵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有关神的事，就是讲到福音，讲于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属灵的人呢？可以想象啊，等一下再说。所以在这边保罗就把人分作怎么样，属灵的人还有属血气的人啊，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啊。在这边呢，我们前面有讲到有神的应许，在二章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个福音是我没有想到的，但神有应许。以赛亚先知时代应许，到耶稣基督，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看这个福音。那这边除了神的应许以外，再次提到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工作啊，在十节里边告诉我们，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圣灵渗透万事，连深奥的事 也渗透了。圣灵的显明就是启示的意思，他如果不向你打开，怎么样，你没有办法知道他的事。他今天向你启示了，以至于怎么样，你能够理解，能够明白神对人启示的一个管道是什么呢？就是借着圣灵。圣灵呢，又被称为真理的圣灵啊。圣灵呢，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圣灵的工作，第一个显明，然后第二个，在这边我们看到借着这一段，就是实践这一段经文，圣灵的工作还有什么呢？渗透。渗透，渗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追究、细查、查事啊。我们在信的过程，这么多宗教，我怎么知道你说的就是真的神？条条大路通罗马呀。当我好好的去查事，当我好好的去追究，哎呀，我发现只有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才是真正的救恩，也只有耶稣基督为罪人钉在十字架上，也只有耶稣基督这位神是从死里复活的。没有任何的教主，不管你是哪个宗教，没有任何的教主为你怎么样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没有任何教主死了又从死里活了，更没有任何的教主在几千年前已经预言我要上十字架。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边就讲到他怎么样为我们的罪受苦，被杀的一个羔羊怎么样为我们献祭。那耶稣基督自己来到世上，耶稣基督自己来到世上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他亲口至少有三次说他来了怎么样，就是要为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若是你知道前面就是死路一条，你已经清清楚楚的知道，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你会往前走吗？有谁愿意自己去求死的？他一次、两次、三次，清清楚楚的在福音书里讲，而他就照着他所说的上了十字架，就是为了你和为了我。救援已经预言，他自己来到地上有亲口诉说这件事情，所以看到他钉十字架，看到他死里复活的这些门徒怎么样，虽然基督教在耶稣的时代大受逼迫，这些人却往各处去传福音，往各处就把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真理却传开了。以至于保罗在上一次讲了，我在你们中间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哥林多教会受哥林多城的影响，哥林多城是一个怎么样的城？是一个繁荣，是一个败坏，是一个讲求哲理，希腊哲理，受希腊哲理影响的一个城。大家所谈所讲的都是怎么样追求人间的智慧，大家都在辩论人间的智慧。保罗是犹太的拉比，也是公会的一员，他是非常有口才的。你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到了哪里都是到犹太会堂，又再到外邦人中间怎么样辩论讲解耶稣基督和他的钉十字架。但是他在这边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的钉十字架。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在我们信仰的路程，仍然是有很多的人的很多外在世俗的事情在吸引着我们，打扰着我们。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心智？再重要的事情，重要不过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有没有这种的定义啊？所以在这边深奥的是讲的就是神的智慧和真理。神的智慧和真理是靠我们人的智慧无法明白的， 唯有透过圣灵的伸头查看，像使徒也今天向你我显明的。好，请大家念十一节。好，在这边就讲到，我们人要向有闲的，就是要向有闲的人去启示那无闲的神的思想意念，只有神才能办到。人是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认识神，所以在那个四律的小册子里面就看，人用各样的方法要去寻找神，结果出来了怎么样？各种不同的神。而神今天怎么样？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来寻找我们。所以在那边我就看到，在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是无法用自己的方法去认识神。若是我今天用自己的方法去认识神，注定是失败的。神却主动的把自己启示给人类，神启示自己的方法就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也就是主耶稣当年所应许的，我去怎么样？对，我去，保惠师就来了，就是真理的圣灵，永远与你们，永远与你们同在。耶稣的复活升天，赐下圣灵来，永远与信的人同在。我们在座每一个信的人，圣灵在你哪里？在我们内心里，永远与我们同在。十四章二十六节说，保惠师就是因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来干什么呢？要讲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诶，突然圣灵开我们的窍，让我明白这段话的意思。我们读了很多经，但是现在老了，记忆常常不好。哎，突然你在需要的时候，他就叫你想起来了这句话。你那份的满足喜乐真的没有办法形容。他会让你想起来，相信在座的人都有这个经历。十二节他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圣灵来叫我们知道神的事，叫我们想起神的话。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更让我们知道圣灵是耶稣基督以后启示给人类的一个媒介，刚才已经讲了啊。可是呢，圣灵并没有讲所有有关神的事都启示给我们知道，把他所有的事都讲，并没有，只是启示我们什么呢？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今天能够明白一点他的事，那是神的恩典，他开恩赐给我们的事。那第二点呢，也清楚的指出来了，在于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圣灵启示给我们的是他从父所听见的。所以在这两处的地方经文里边，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最完全的启示。摩门教有信耶稣，但他也有摩门经，他除了耶稣的启示以外，他的教主怎么样说，这也是神给他的启示。但这边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最完全的启示，在耶稣基督以后不会再有任何的加添。圣灵来不是要为基督的启示增加新的内容，而圣灵所传递给我们的都是授予基督的。保罗在前面提到，只有得救的人与神建立了关系的人 才能够知道神的智慧。但是从前面的经文让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时代，耶稣历史以前，他就宣告了神会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来住在信徒的中间，成为信徒的安慰和启迪。这位保惠师就是耶稣历史升天以后，在初期教会，在五旬节他们所接受的圣灵。圣灵永远与信徒同住，作为神没有撇弃他们的名证。再请大家念十四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主耶稣在升天前的话，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位圣灵永远与你们同在。那从这边我们再看到圣灵的责任，圣灵的责任在于引导信徒明白圣灵所启示的真理。啊，这几处的经文，约翰十四章二十六节，他讲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他来了就是为基督做见证，真理的圣灵来了，引导你我明白救恩的真理，为的是什么？在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请大家念。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工作不是凭自己说，他从父神那边领受的，从耶稣基督那边领受的，告诉我们。那今天我们在传基督救恩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恳求圣灵掌管我们的心，不是凭我们自己说，求圣灵把话语给我们。这一切为了是什么？荣耀神，是神因我们怎么样得荣耀，是神因我们使周围不信的人看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把一切的荣耀怎么样归于神。今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边，很重要的，我们是要相服于圣灵的带领，相服于圣灵的主权。就像保罗说的，或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若是我们能够活着不再是我，也是我们的一辈子的标杆。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的时候，我们不会轻易的发怒。我们也不会轻易的怎么样高举任何一个人。哥伦教会前面我们提到他们的问题是什么？纷争结党，分派，分了四派。一个主要的原因保罗指出来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对真理不清楚。他以为和保罗给他受洗，他的身份就不一样了。可是他以为彼得给他受洗，身份就不一样。保罗和他们说，你们受洗是归入基督，不是受洗归入我的名下，你们受洗也不是归入彼得的名下。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高举人过于高举神，我们看重人对你的评价过于神眼中对你的评价，我们要得人的荣耀过于神因着我们的荣耀。所以哥林多这本书 不只是对当年的哥林多教会讲，哥林多这本书要恳求神和我们讲话，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被更新，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调整，让我们活着能有他的荣美。在11-12节里边，刚才已经念过啊，神圣灵的知道，他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短短的两节经文，有几个的知道？有几个知道啊？圣灵的知道，保罗用同类互相了解来支持他的这一段的经文。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只有人知道人的事，照样也只有神才能知道神的事，所以呢，也只有我们领受了神的灵，我们才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在这边有人的灵，也有神的灵。今天做神儿女的，我们不只有人的灵，套一句范大领长老的话，我们有了人的灵，我们还有什么？神的灵。我们有人的爱，我们还有什么？神的爱。我们有人的智慧，我们也有什么？神的智慧。感谢赞美神，感谢赞美神，我们是何等的蒙恩蒙福啊！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讲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第四个，圣灵的工作，指教，指教，照着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就是怎么样？顺着圣灵的感动，顺着圣灵的感动来传讲，才能够使人明白真道，得着生命。顺着圣灵的感动，不是用自己智慧的口才，不是人眼中看的智慧的话语来传讲福音，而是谦卑的顺服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来传讲。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2:27讲到，这个恩膏在凡事上常教训我们，我们的本分就是顺服他的指教，在凡事上常教训我们。恩膏也就是圣灵，在凡事上常教训我们。你有没有感受到圣灵在指教教训你呢？还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呢？多少时候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却怎么样？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若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久而久之你就怎么样？感受不到他的感动了。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提醒我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怎么样充满。一个喝醉酒的人，是他怎么样？整个人的言语行为都被酒精控制了。但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言语行为是被圣灵掌控。那边被圣灵充满是命令，是命令。我们今天一个有圣灵的人，一个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人，我们要追求的是怎么样？圣灵的充满，让我们能够结出怎么样圣灵的果子。圣灵充满就是内向，但满有圣灵却是次序。圣灵的充满，可能有人说，哦，他怎么样，在那一刻大哭，可是在那一刻大笑，可能在那一刻感动神的爱。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要活出满有圣灵的生活。一个满有圣灵的生活， 结出圣灵的果子，是需要天天定时这个劳碌，这是一生之久的学习，天天操练，活在圣灵的管制之下。所以上次有讲到，把我们放在一个被爱的地位，怎么样放在一个被爱的地位？若是我脱离了教会，若是我脱离了团契，我该聚会不聚会，我该团契不该团契，我怎么样更多的在世俗的圈子里边，你让你自己怎么样离开了基督的爱，你让你自己离开了弟兄姐妹的爱，我们是如此的软弱，自以为站得稳的怎么样必然会跌倒。我们要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边，我们要在教会里边，借着神的话语，借着我们自己的读经祷告，借着团契小组的分享，互相激励，怎么样激发爱心呢？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爱，但神的爱也借着弟兄姐妹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彼此更多的爱神爱人。这不是靠自己的智慧，乃是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工作啊！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得了他。第五点，圣灵的工作，看透，看透，看透有识辨、考察、考验、判断等的意思。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以两种人为例来说明，一个输血气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未得救的人，他以世俗的价值来看属灵的事，结果怎么样？他无法领会神圣灵的事，他反而以为这是愚拙，而且他也没有办法知道属灵的事。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边讲属灵的人和输血气的人做了一个比较。输血气的人受困于此生此世的理性和智慧，就是上一次我们讲到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那边，他们没有办法领悟属灵的事，他们认为属灵的事是愚拙，所以他们也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那输血气的人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说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一个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生命受世界和自然生命所支配，他们价值观、他们的三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怎么样，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他们的生命中没有圣灵的主导和启示，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知道属灵的事和神的事。就像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讲的那个西门，西门信他是行邪术的，让大家惊奇，有很多人跟随他，他听了腓力所传的道怎么样呢？他也信了耶稣，也受了洗，看到腓力在行神迹奇事，圣灵的大能与他同在，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他拿出钱来怎么样去买，你要把这个圣灵给我，让我也有这个能力。他看出来他以前所行的邪术和腓力所行的不一样，他以为他可以用钱去买，用人的方法，以自我的利益为主，以自我的中心为主，以自我的想法为主。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你和你的银子怎么样一同灭亡吧。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已经信主的人，已经得救的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是怎么样子的？他是从神 的角度看事情，是从神永恒的角度看事情，是以属灵的价值来看属世的事情，结果能够渗透万事。约瑟，我在想的时候，约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他哥哥不是把他卖掉了吗？让约瑟那么小小的年纪就离乡背井，又被埃及人捡去，他这一辈子真是挺苦挺苦的。但是当他做了宰相，再一次和他哥哥兄弟们见面的时候，他兄弟们要编造一套谎言，为什么怕约瑟怀恨他们吗？但约瑟却说什么呢？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我必养活你们。说这句话容不容易？小小的年纪被兄弟这样陷害，被兄弟这样出卖，我们只看到他做宰相，但在这个过程多少的眼泪，多少的辛苦，而他竟然这么说，我岂能代替神？他没有从自己的利害角度，没有从自己所受的委屈、所受的苦来看这件事情，他是从神的角度，我岂能代替神？当他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整个的态度都不一样。神是要借着你们来保全许多人的生命。万事互相效力，本来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怎么样？借着约瑟的被卖，保全了这个家族的性命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两个例子，给我们提醒，我们是属于属血气的人，还是属灵的人？一个属血气的人像西门，他已经信了，受了洗。你看到这段的新闻，只能说他为了利益受了洗，他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我们是以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呢，以神永恒的角度来处理事情呢，还是都为了我个人的利益，以个人的眼光来处理事情？我们常常提醒自己，也常常省察自己。圣灵在得救的人生命里边采取了主动的角色，使得救的人能够明白属灵的事，以至于得救的人不至于像邪术的信邪术的西门，以自我利益为主，他试着以金钱来向使徒购买圣灵和他的能力。有些时候信徒常误以为属灵的人就是那些生命不一样的人，可是有特殊能力的人。但在这边讲的属灵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属灵的人就是有圣灵内住在里面，你我都是一个属灵的人，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有的人可能神有给他特别的恩赐，或者是一并赶鬼的恩赐，有的人可能有，但圣灵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给个人的。有属灵恩赐的人，他也不一定比你更有能力。因为什么呢？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要我们互相配搭。重点，一个属灵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有没有把我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圣灵在我的心里边，在我的生命里边，有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他有没有在我的生命中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当圣灵来感动我的时候，我有没有顺着圣灵而行？我还是消灭圣灵的感动？ 一个圣灵在他心中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人，他凡事顺服圣灵，他也顺服在圣灵的主权之下，也活出怎么样一个属灵的生命来。保罗所以说嘛，你们所蒙的恩，你们的生命生活要与你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今天一个属灵的人，有属灵生命在我们的里边的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基督徒属灵与否一个重要的关键是什么？你所追求的是什么？就像保罗说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追求的是我们的生命，内在的生命的更新，内在生命的改变。我信主前和信主后的改变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今年的生命和去年的生命有没有更长进？有没有更多一点基督的荣美？我们追求的是内在生命的更新和改变，而不仅仅是圣灵的能力。你我可能都希望有圣灵的能力，但这不够。我单单有圣灵的能力，没有生命的改变，没有办法吸引人，也没有办法见证我所信的耶稣基督。属灵的人不管是男女，他明白十字架救恩的道理，从耶稣基督的受死让我认识我是一个罪人，从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知道他为我的罪死，他为我活，以至于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地位，称义的地位，一直到他对你我的呼召和差遣，我愿意顺服他的带领，活出他要我活的生命大使命，传福音，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给我力量。属灵的人能够对属灵的事也做出正确的判断看透，是因为他拥有基督的心，是因为他属于圣灵，属于基督，他的生命完全在基督主权的掌管下，而不是在那些有权威有地位有领导地位人的辖制之下。他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他不受世人的辖制。而输血气的人，他没有办法教导人关乎属灵的事，因为属灵的事不是靠人的智慧想象和推理出来的，属灵的事完全是神的计划和神的心意。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和神的计划的人，也只有那些生命被改变的。你越亲近神，你越生命被改变，你才能够体贴他的心，才能揣摩明白他在你身上的心意，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在整个团契中的心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看透了。在这里告诉我们，属灵的人有判断万事的能力，包括了对人、对事、对物的判断。没有属灵生命的犹太人、希腊人，他们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更不应该论断保罗所传说有关属灵的事、有关救恩的真理。属灵的人可以分辨道德的问题，这第五章要讲道德，有关吃祭物的问题、有关圣餐问题等等事情，这都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谁曾知道主的心，谁曾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有基督的心了。前面讲到我们有圣经的应许，有关福音，然后第二点讲到我们有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你我的心里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畏罪畏义，自己审判自己，让我们能谦卑自己，认识自己是个罪人，让我们知道自己需要救恩的拯救，基督十字架救恩的拯救。而这边又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人是有耶稣基督的心，有耶稣基督的心。谁曾知道主的心，其实讲的什么呢？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心，更没有人能有资格去批评他。 当我们向那些不信的人传福音，他们批评我们，不要介意，他们根本都没有资格批评。保罗在这一段引用以赛亚做了总结，他说什么呢？只有那些有基督的心的属灵人，你是个属灵人，因为有圣灵在你的里边，你有耶稣基督的心，你能够知道神的事，而其他世上的人都不知道这些属灵的事。基督徒，你我今天胜过世人，是因为基督徒有基督的心，我们有可以了解主心意的属灵本能，我们有这种本能，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边。保罗对腓立比信徒的劝勉，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属灵的人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他内在生命有了改变，有了更新，因为他里边有基督耶稣的心。而基督耶稣的心又是什么样的心呢？腓立比告诉我们，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柔和谦卑的心。你今天认为你是一个属灵的人吗？检讨一下，当你遇到考验的时候，你有没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怎么样？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有没有为了一些事情愿意虚己谦卑自己？真正属灵的人就是拥有基督的心，一颗谦卑顺服、恐惧战兢、立志行善的心。行善是什么？做神眼中看为有意义的事情。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也是指着十字架救恩的福音，这个真理的彰显。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因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今天我们信的人都是一个属灵的人。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生命能够与所蒙的恩相称。传福音有口传、言传，口传就是言传，也有身传，让我们不只用口向人传福音，也让我们的生命见证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爸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你的话打开发出亮光，何等的恩典，我们今天都是属灵的人，也恳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言行中能活出你自己的荣耀，见证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一颗柔和谦卑的心，一颗虚己舍己的心，一颗完全顺服在圣灵主权下的心，使更多的人因我们认识你。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门。